那我们今天主日学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路德记》啊，《路德记》这一卷应该是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内容啊，读起来也还特别有故事性。也是，我相信大家是熟悉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每一卷圣经都有它的难点啊，这些难点它会挑战我们的思想力，挑战我们的世界观。挑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碰到这个地方，那么可能你没有读进去啊。往往当我们以为这个很容易，我们以为读懂了的地方，可能恰恰是我们没有读懂的地方。读经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地上的人。用地上的思维，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眼见，我们的习惯，我们在习惯中形成的一些概念，我们去读天上赐下来的话语，所以就会有一个错位，而这个错位由于我们就在地上，我们反而是看不见的啊，以至于呢，我们其实呢，包括到今天。我都会看到呢，有很多地方是错解圣经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路德记》呢，今天的内容就是《路德记》中两个难点中的一个，就是关于路德的信心。我们一读，哦，哈利路亚，路德大有信心，感谢主啊！路德是我们的榜样，然后我们就以为得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太过难解的地方啊！每次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也深深的被触动啊！可以跟大家讲啊，从开始这个联合主日学的时候，我一开始都是一个字不用写的，就和大家分享，把我所领受的跟大家来分享，我越来越有压力啊！以至于呢，真的是圣经里那个看见，对我那个挑战深到一个程度，是我很难承受的。头一天晚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啊，以至于今天我写了满满的，差不多是两页。我若讲不出来，我就读出来啊。愿我们都这样。认真的、慎重的看待神的话，并且愿我们被神的话来改变。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路德记，把路德美好的形象树立在我们面前，好让我们去认识并且去思想什么样的。信心是得你称赞、讨你喜悦的，主啊，路德的信心，一方面看他是单纯又坚定的，但另一方面，路德的信心对我们而言又是难以理解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主啊，求你向我们启示，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大大的动工，你兴起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有路德的眼光，看到这个世界的虚空，看见神你的荣耀，让我们深知路德拣选的上好的是不能夺去的，也让我们像路德一样。有另一个心智，专心跟随神。 对吧？我们需要被你来颠覆，我们需要被你来征服，我们需要有破釜沉舟的信仰的生命。求你借着路德记向我们的灵魂喊话。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来看，我们先把路德记，我们上次讲的这部分我们就不读了，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结束，我们今天把这部分结束。那么我希望大家呢读的时候呢，用现在的话叫走心啊。好的，请大家一起来诵读路德记第一章啊，现在打的是6到13节，下一页因为我怕字小了大家看不到啊，6到22节。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何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拿俄米利米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的丈夫也没有儿子。他还有两个路人要从摩押地回归，因为他们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们两个儿哭泣，离开所住的地方，跑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你死的人。”愿耶和华使你们在亲属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哭哭说：“但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所以我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给你们的缘故，你们受苦，因为耶和华伸手弃。”两个儿子又放声而哭，何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太太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爱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国胜利，愿耶和华重重的待他。”他和你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不停地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玛拿，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可他儿妇摩押女子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
们就一起把这个《路德经》第一章的这个主要中心内容啊，我们读了一遍。希望大家有印象，一会儿我再问。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关于达尔米这个《路德经》的一幅名画啊，这是1804年一个英国画家叫乔治·道维他创作的，收藏在伦敦的一个美术馆里啊。它的内容呢，表现的就是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额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男儿女。这幅画啊，你像英国的这个基督教传统是好过欧洲大陆的啊，所以最早就是这个新教拆派新教是这个最开始是英国，后来美国接棒啊。所以中国的宣教士就是由英国派出的这个马里逊啊。那么大家看看这幅画，还带有蒙娜丽莎时候的特点，对吧？它是用这个比较这个他们一种贬义的这个表达，说是酱油色啊，这个颜色比较沉闷啊。因为那个时候只能是这样表达。还没有会到后来印象派的时候才可以画自然色，所以这个颜色像舞台的啊。这个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一看就认出来，这是南俄米之路德，这是额尔巴，额尔巴呢洒泪而别，但是呢路德怎么样呢，舍不得南俄米。他表达路德舍不得是用路德紧紧的扒在南俄米身上，因为原文舍不得啊，这是中文翻译，原文是粘在南俄米身上，就这个紧紧贴着他，所以你看这个作者对经文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啊。那看完这一幅画，下面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然后我中间呢，借这幅画稍微打断一下，然后现在问关于经文的事啊。这个第一次课，上一次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借着查考来讲他们一家离开这个伯利恒到了摩崖地这件事，我们怎么看呢？这是一种查经的方法，因为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单单从路德记里，我们不能够得出结论，但是因为我们领受神的话是怎么样呢，是整全的，所以你综合考察的时候，上一次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这地啊是神所应许的，神所赐福的，所以呢我们就能判断他们离开神的这个赐的这个地，他们到摩押，这是一个错误啊。那么错误就带来后果，这个后果是很严峻的啊！这个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在了摩崖地啊，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好，我现在的问题是，从他们到摩崖地到现在准备回伯利恒，这期间多久？发生了什么事？十年，这期间，这大家说十年，这十年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儿子，然后呢？然后死在这个地方。那么，首先是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然后是。大家能把这个次序能够时间线拉一下吗？是，我现在要问啊，是两个儿子先娶，然后以利米勒死了，还是以利米勒死了以后两个儿子再娶？大家不要看圣经，根据你的印象
来。
OK， 好，谢谢。多数弟兄姐妹对圣经读得很细致，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家看到没有，以利米勒死了以后，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又在这里娶亲，娶了两个摩押女子，然后住了约有十年，说明他们在摩押地住不止十年，对不对？他们不可能一到那里丈夫就死了，对吧？可能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多久，是他们两个儿子分别娶亲以后又住了十年。那你会看到这个时间真的很漫长，他们本来是为了避难去的，但是现在就住了下来，就不走了，甚至现在是扎根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根扎不成，他的两个儿子又先后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你从这一家四口出来到现在只有拿俄米一人的这种光景来看，拿俄米的情况是非常的凄凉的啊。那么我在这里一二三把这个时间线拉出来啊，你会看到什么情况呢？出来的时候肯定是以利米勒带领全家，对不对？所以以利米勒死在摩押地，责任在以利米勒。但是这两个儿子娶亲是谁为他们娶的亲？那么拿俄米的他的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光景，你能不能在这个里边看到一点，对不对？他在丈夫死以后，他仍然住在这里，继续住在这里，并且为两个儿子在这里娶亲，直到两个儿子又都死了。所以丈夫的死责任不在他，但是两个儿子死在这个地方，拿俄米他是这个带领者，所以他们从寄居到住在那里，到住了约有十年啊。这都是经文中的原话，你会看到呢，真的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啊。然后现在剩了孤孤零零的拿俄米和两个寡妇啊，两个儿媳妇儿现在都是寡妇。那么这个地方你要问，拿俄米为什么不肯回伯利恒？拿俄米的属灵光景是怎样的啊？她丈夫死以后她还住在这里啊，你会看见呢，拿俄米她几乎成了半个摩押人了啊，她不觉得住在摩押地和住在伯利恒有多大差别，给两个儿子娶亲，然后他们就在这里稳稳当当的住下来。但是神出手使他没有办法住的过于稳当。那么他的两个儿子死了，现在有一个，我们在这里要看啊，拿俄米什么使他又促使他又返回故乡伯利恒呢？这个地方圣经写的特别有意思，这是一个双重因果关系。我把这个句子哈，在这里三到五节啊，我们把在这里呢，大家注意看我怎么画，从马伦这个地方读啊，一直读到哪里呢？读到归回。这是一句，下一次读呢，从这里他就到他们，就是说这又是一句，看见没有？也就是说呢，颜色深的部分我是重复读的，大家看我把它这样表达出来了，一二一是从这里读到这一句，那么二是从这一句读到这段经文的结束。大家尝试来看，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你从他就与两个儿子起身归回，你看到什么呢？ 这是第一句啊，我把它分成两句，第一句的因果关系，对不对？因为都死了，他就回去了，对吧？然后大家看第二种读法，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崖地归回，因为他在摩崖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看到没有？第二句呢，那个原因在后面，第一句的原因啊在前面，所以这是一个双重因果啊，一正一反，双重因果来表达一个结论，就是他带着两个儿妇起身回摩崖地啊，回这个从摩崖地回归，回到伯利恒啊。第一个句子表达的是摩崖地的生活已经是山穷水尽，无以为继了，没办法在这里再生活下去了啊。而第二句表达的是在他山穷水尽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故乡有神的眷顾恩典，有粮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注意到全本这个路德记里边第一次出现了耶和华，然后出现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眷顾谁呢？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这个眷顾属于伯利恒，属于犹大地，属于上一次课我们重点讲的神的恩典，神向这地施恩，神与在这地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么大家还记得吧，我们把这个这地，在旧约的这地，它有一个这个预表的方向，就是新约的教会啊。所以你在世界上，可能你觉得世界很丰富，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神的祝福永远在这地，所以你要回到这地，在这里找到真正的生命。那么我们在有些地方我就提一句，没有时间展开哈，希望提这一句构成我们自己不断的思想啊。他在这里住了不止十年，这个地与伯利恒相隔70公里，信息是通的，对不对？那边有神祝福，他们这边就知道了，所以信息是通的。但是他们这十几年是没有回去的啊。那么十几年那个地方应该说一直有神的祝福，不然的话那个地方早饿死死光了，对不对？他回去以后会看见当地人生活得很好，每一个都比他好，人家惊讶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啊。所以他自己深深体会到自己生命的在摩崖地生命的苦难。那现在要问他怎么刚刚听说那个地方有神的祝福呢？因为神的祝福一直有，只是他刚听说。你注意到没有啊？就是当你一心在世界上，在外面寻找你的出路的时候，你听不见神的声音。当你处在一个特别的境况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开始寻找出路，寻找解脱之道，寻找拯救的时候，那么寻找就寻见，所以你这个时候能听见。因此很多人信主是在他遇了车祸啊，遇了灾难，然后这个生了病，很多时候在这样情况下他对世界开始绝望的时候，他的属灵的耳朵开始打开， 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他知道神的祝福，他就奔着那个神的祝福的方向开始怎么样的回归。最后这一句哈，于是你看他走得很坚定，他带着两个儿妇起身就开始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注意这一句，整个这一句啊，这个第一节的原文是出去啊。啊，我这个地方这个经节这个地方打错了啊，我要修改一下。这是第七节啊，第七节的第一个词是出去，很有意思。这个出去和出埃及的出去是一个词，表达什么呢？出摩押相当于对于拿俄米来说是他的出埃及。出埃及是出什么？是出那个死亡之地。神在这地降祸，凡门上没有血的啊，他家的长子必死，每家必死一个人啊。那么他们在这样一个这个背景下出埃及，现在怎么样呢？他家死了三个人，但是在死境中他出离了死境，然后怎么样呢？后面有两个方向性介词，这两个介词用的可真好啊，离开回转。每一个跟随神一生要跟随神的人，他要离开他的内心，要离开原来的世界，要回转啊，向着神，是一个方向的转变。这里就在你不经意的地方带出了这样的意思，这是每一个啊真正转向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注意哈，这个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妇起行要回犹大地区的时候呢，他是一旦做了决定啊，你看到拿俄米啊很有行动力，他立刻带着两个儿妇开始走，他没有多想，走着走着停了。所以现在这故事是发生在途中的，刚才那话也是，你看那话是在旷野，对不对？是在途中，走着的途中拿俄米忽然醒悟，他醒悟什么呢？我当回我的故乡，回伯利恒，我这两个儿妇干嘛要跟着我呢？他们应该留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回到他们的娘家去，他们应该从他们的娘家再另嫁他人，他们跟着我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所以拿俄米从这个世道人情的角度去思想，所以呢他停下脚步开始劝两个儿妇，你们回去，对吧？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呢拿俄米这时候态度是自己定义要回去，我是不再留在这里了啊。但是呢两个儿妇不要跟着我，你们回去，回你们的家去啊。这就是那段经文所表达的，他说呢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那这个所以一到了母亲节，经常有牧者呢使用拿俄米来讲道，因为大家觉得哇，婆媳关系处成这样真的是太难得了，这个拿俄米一定是个好妈妈啊。然后她是这个让两个儿妇都不舍得跟她分离，而且她关心人是真心的啊，他是为他们长远的利益考虑的。所以常常在这个母亲节看到用拿俄米讲道。但是啊，我们的无节这个传道没有啊。其实你会仔细的去看拿俄米这个人， 他的属灵生命有很多的欠缺，他的所有的好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好，所以这是要我们分辨的啊。因为道德的好是一个人的好，而信仰中我们在信仰中我们是仰望神的好，神的好白白的把那义加给我们，我们因此白白称义。但是人习惯性的仍然是看人的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我们来分析拿俄米的祝福，他拿俄米说的，他是情真意切说的，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这是第一句，两愿嘛，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我把这两句呢单独打出来，我们看第一，你看这个他的祝福里边，他对他的神的认识，他的信仰观念，你会看到拿俄米的问题啊。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恩待已死的人，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个话怎么样呢？妥当不妥当？对吧？他是非常客气的感谢两个儿妇对他很好，好的像什么呢？像神一样，对吧？所以呢，我愿神好的像你们一样。他把神的好用来比喻这两个这个儿妇的好，而且他愿意神像人一样啊，像他们那样好来待他们。你会看到呢，他心目中的神像一个好人，哎，他把神看成一个好人，一个最好的人，所以这是拿俄米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当然，他是说我愿你们再嫁。问题是他们两个都是摩押人，摩押人回到摩押人的娘家，然后被娘家再嫁给别的摩押人，他们在这样的新夫家中能得着什么样的平安？所以这两句他指着神啊，都是愿耶和华，愿耶和华，他都是用神来祝福，但是他认识的神不是我们今天所宣讲的那位又真又活大有能力同时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神啊。他认识神是一个极好极好的，像一个最好的人那么好的那个神。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不是读完就觉得哦，拿俄米真善良 ，no， 这里边有问题的啊。但是拿俄米的话里边呢，他说恩待你们，注意哈，这个他第一次提到了耶和华，连续两次提这个恩待，在这一卷经文中反复出现。这个恩待就是耶和华指着自己说。啊，耶和华，耶和华啊，有怜悯，有恩典，那个所用的那个词，这个词是慈爱怜悯，还有一个忠诚之爱的意思啊。那这是这个神借着对神并不明白的拿俄米的口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词语。神常常这样做，神经常借着有的还不太明白神的人，他的某一句话却极大的激发了另外一个人的心，使这个人忽然明白了神啊，这是常有的事。然后我们看啊，分别十分啊， 我用了这个李煜的词，举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真的蛮合乎这个场景的，他们拉着手难分难舍啊。然后呢，这个他们放声而哭，注意哈，这是两个儿妇一起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啊。两个儿妇都舍不得男和女，但是有什么不同呢？你仔细看啊，就会发现，南阿米继续劝他说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注意哈，这一句这个是特别神在这里，圣经是不会浪费文字的。南阿米可能说了很多的话来劝这两个儿妇回去，但是这里面重点说了这一段内容。啊，这一段内容呢，在以色列的文化中叫做弟婿兄双，就是哥哥如果死了没有孩子，如果他有弟弟的话，弟弟要娶哥哥的妻子，要娶这位嫂子，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呢，要归这个哥哥，免得这个哥哥的名在以色列中被磨灭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个南阿米就以自己文化，你看南阿米对他们的文化，对他这个耶和华给以色列的这些诫命条例是很熟的，所以你从这一个像一个缝一样这样一点点信息中的，你可以推断出他平时跟他们讲话也会多多少少时不时的讲出以色列的神给他们的一些规条、一些诫命啊，这样这个神的一些特点就会怎么样呢？在就像春雨润无声一样，让这两个儿妇意识到啊，南阿米他原本的民族。和我们不一样，拿你那个神和我们的神不一样，大家注意这个信息。所以当拿了你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一段内容辐射出好多带给我们思想内容，不但有这个内容关于弟婿兄双的这个道理，还有关于拿了你平时跟他们交流会带出多少啊，以色列神的子民的信息。那么当然还有拿俄米对人的关怀爱，那么因着这样一个他们民族特有的神的这个规定，这个我就不去翻圣经了，我们时间比较有限，在这个在旧约，在摩西五经里边是有清楚的这样一个记载的啊，就是关于这个
第25章
啊里边就很清楚的写明了神的这个教导。OK， 那么他就讲，由于有这样一个原则，你们跟着我只有一个指望，就是我家还有儿子，而且至少给两个，给你们两个一人再有一个丈夫。可是现在没有，我也老了，我甚至不光老了，我还没丈夫。就算我有，就算我还能生，而且还能生两个，这两个小 baby 长大了能做你们丈夫，你们也已经老得不能生了，对不对？所以呢，就说照着我们民族的这样一个原则，你们可以留下，但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则，这个条件不具备，你们留下没有意义。说的入情入理，所以他说啊， 我就算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什么呀？他们啊，因为他至少是要生两个，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们岂能等着他们这两个儿子再长大，长到他们十大几岁就可以结婚，但是仍然是这个不合适。所以说，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啊，所以我在这里边呢有一步一步的给他的理由分了一下啊，我在这里就不读了啊，为了时间。那么他为什么愁苦呢？就是这两个这么好的儿妇跟着他没有指望，所以呢他说到这里，但是他后面又说了一句，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他认为他的整个的苦难是神的击打，是从神而来的啊。那么我们来看拿俄米，他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就像我们有很包括我啊，我们会简单的称我们是平信徒啊，我们是普通的基督徒，虽然在神眼里不这么看，神眼里会看这是我普通的儿女，那个是我特殊的儿女吗？都是我的儿女，是我们自己会把自己拉下来说我们是平信徒。拿俄米就这样一个态度啊。拿俄米呢，我们看他的情况，首先他信神，他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你要知道他在摩押地生活了十几年，他仍然认耶和华为他的神，他没有认摩押的神为他的神，这是很重要也很宝贵的一点，他没有离弃神。当他解释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你看他解释他生命中遭遇了巨大的患难，他怎么解释呢？他没有解释哎呀我的命运不好啊，他没有这样解释，他没有说啊，这个是这个我遭遇了一些事情，他仍然是用神来解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仍然相信耶和华掌管生死祸福，看到没有？他的信还不是一点深度都没有的。希望我们不至于连拿俄米也不如，因为常常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是想这个事我怎么解决，我们脑子里没有神。但是拿俄米他说这是神的作为，再看神这样击打了他怎么样呢？他还认这是我的神，他认一位击打他的神仍然是他的神。这是为什么拿俄米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浅，但是他仍然有见证力，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记得吗？约伯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拿俄米没有约伯那么高的境界，拿俄米的态度不是无论我遭遇什么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拿俄米不是，但是拿俄米啊，他仍然是顺服的，他仍然是顺服的。 虽然他的顺服有那么一点逆来顺受。这是我们要对拿俄米有一个比较端正的一个合宜的认识。那么第六节的信息带出拿俄米的回转啊，就是这个，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他听见这个，马上都没多想，带着全家就走，走到半路才想起这两个儿子跟我干嘛呀？那这个现象表明什么呢？表明了拿俄米的态度，他仍然对耶和华有热心，听见耶和华眷顾百姓，他就火热起来，他要回去，要投奔他的神，要投奔回到那个应许地去。你在这一句里面看见拿俄米心里的感动，那份热情了吗？我觉得拿俄米很像小儿子，对吧？出来了，出去寻找更好的生活，不但没有找到，而且落在了更悲惨的光景中。在最悲惨的光景中，他这个小儿子是想到了父家，而他是听闻了一个信息，小儿子就坚决的激动的要回去啊，而拿俄米也是要回去。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拿俄米生命方向的一个转化啊。拿俄米他相信这个一切是在乎神的，所以他不在神之外去找因果关系啊，那么他跟随着神要回到他的故乡去。这是拿俄米，我们看到他信仰使他的这个生命境界还是有的，像这个怎么看这个信仰高低呢？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对比，你去对比出埃及的犹太人，没了水就大闹，没了饭就大闹，有吃的还不行，没肉也要闹啊！他们不断的闹，而且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攻击神啊。那么你在这个比较中呢，你会看到呢，拿俄米他从来不这样啊。而且你会看到神击打他，他没有抱怨，但是当神祝福伯利恒的时候，他就感恩，这是很让人感动的。我们往往人得好处的时候觉得应该，有一点不好就不开心，甚至就指责。所以拿俄米他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他的在世上的这种成熟度，还有在属灵上他对耶和华神的这样一个这个任性的坚定，还是有他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地方。那么拿俄米虽然他停留在单单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现在他定义要回去，这个生命方向是神所悦纳的。为什么十多年他不回去，现在要回去呢？我们刚才说了两个原因，神的赐福和他没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 我在这里就稍微提一句，这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很多时候苦难其实是引人回归的啊，所以你要看到苦难的价值，苦难在生命中的意义啊。那么往往人什么时候远离神呢？是要自己寻找幸福的时候，对吧？小儿子如此，以利米勒带全家出去也是如此啊。你要自己去寻找幸福，是你远离神的原因，而患难却能够帮人返回安舒的环境，人很难站稳。想想大卫啊，那么但是呢，在患难中他定义回去，当他推两个儿媳妇留在自己的本族的时候，大儿媳妇最后听了他的解释，忍痛而别了。路德舍不得，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这两个儿妇呢，他们是不同的，他们都爱拿俄米，这是确定的。但是俄尔巴啊，可能他不是大儿媳，因为看第四章呢，是这个路德是马伦的妻子啊，那么所以可能路德是大儿媳。但是在这里呢，这有一个差别，是说路德是第二个儿媳，所以这个矛盾呢，其实有很有意思，它又意味着神的一个颠倒的拣选。神认谁为是长子，谁是长子，可能那个马伦是次子，但神把他提上去，就像马拿西和这个以法莲是一样的啊，就像雅各和以扫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边呢存在着一个交叉，因为前面说路德是第二个媳妇，原文啊，我说原文，但是呢在第四章十节呢又说他是马伦的妻子啊，所以又表达他是长媳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看见呢，他们两个有一点不同，就是大儿媳啊，他爱的是拿俄米这个人，而路德爱的是这个人他的伯伯后面的那个神。所以路德的坚定他一定超过俄尔巴啊。下面我们要分析这一点，这是这里面最难的地方。那么这个从经文上看哈，是拿俄米做了三轮的劝退工作。第一轮就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是在第八节。第二轮是十一节啊，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随我呢啊，是那一段内容。然后第三轮就只剩下路德了，所以呢拿俄米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去了，你也回去吧，对不对？现在我要问，拿俄米在这时候突然脱口而出，说出了一番震撼人心的誓言，激动他，使他这个再也忍不住，就像那个 trigger 那个扳机，只要一抠，子弹就出去了，那段话就出来了。大家看看是什么因素，什么在经文里看是什么使得路德突然爆发说了这一段话。你看整个经文这里边啊，第一章里边基本上都是拿俄米在说话，显然第一章拿俄米是中心人物，但是路德只一段话突然就给人感觉就闪亮登场，整个就显出路德， 她的婆婆就很暗淡了。在这种对比中，路德就凸显出来。好，有人在经文中找出来了没有？告诉我。不不，我说拿米哪句话刺激到路德？为什么？对了，秋兰姐妹，这个把那节经文读得很清楚。拿俄米没意识，知道吗？拿俄米他觉得耶和华是我的神，你各个国有各个国的神，各族有各族的神啊。他对路德说：“你嫂子啊，已经回去了，回到他的本国，就是摩押地，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有人知道摩押的神是什么神吗？叫什么吗？”基抹，基本的基啊，抹除的抹啊，这个神是摩押人拜的。为什么摩押人要拜基抹神呢？因为这个神他代表力量，代表毁灭啊，而且呢，这个神是这个战神，所以摩押也是一个不算大的一个小民族，他要强盛，他在这个各族环绕的这样一个环境中，他要站稳，他需要一个很有这个战争力量的神来帮助他，所以他们就拜这个基抹神啊。这个基抹神肯定是个假神，而这个假神怎么样呢？他的最大的邪恶是：你拜我吗？你要的多，你要献的多，你要献的大，你要的非常大，你要献的非常大。所以应该是上周五吧，这个周五查经班大概应该学到了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那里面大家看到这个在那里摩押人。那摩押王把他的继承王位的长子，把他的储君在城头上烧死，献给那个基抹神。看到没有？这就是摩押人拜的神。那么，当这样一位神，如果说他的两个儿妇在他的家里不断的听到一点关于耶和华的信息，那么他在拿俄米在这个摩押地住了超过十年，他也一定了解到基抹神的信息，然后他劝他的儿妇回去，回到那个永远不能够进到神的家中的摩押族去，并且回到那个要把人啊烧了献祭的神那里去。那么拿俄米如此的，就是对这个耶和华独一信仰的理解，真的是太不足了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姐妹就很着急，说拿俄米怎么把两个儿妇都赶出去赶回去啊，他要传福音呐、啊，他要把他们带回去啊。拿俄米的这个礼遇，当时他的信仰程度不足以让他做这件事。路德没走是因为路德，不是因为拿俄米。那么当他说你嫂子回到他的国，又回到他的神那里的时候，路德一下子怎么样呢？就爆发了，因为他已经多多少少了解了这个家和这个家的神，他认可这个耶和华，他向往这个耶和华。当他看到那个他的嫂子回到基抹神那里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 如果我离开南阿弥，就意味着我永远离开了这个犹大的这个族，我就永失耶和华。这是路德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路德突然爆发了那段话，所以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然后大家看，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那里，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看没有，他指着耶和华来发誓，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是很奇妙的，你知道这话像什么呢？婚礼上用的话，对不对？哪有一个儿媳对婆婆说啊，说这样一种这个像婚礼中这个丈夫妻子之间呢，新婚夫妻之间说的誓言呢？今天很多婚姻也经常引用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路德对拿阿米如此说，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海誓山盟的话语，这个话语它是一种爱情如死般坚强的一种婚约的誓词，这就更清楚的表明他是面对了拿阿米，对拿阿米背后的神说的。大家能接受这个吗？我们用结构来看，大家看路德脱口而出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交叉结构，交叉结构的核心就是中间 A 对 A B 对 B C 对 C D 是中心句，中心句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那个中心，所以他是越过拿阿米，向拿阿米他身后带领拿阿米那位神发出了这样的誓言，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对应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对应也葬在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对应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中心就是这一句。这个结构啊，路德这段话当时他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的，是不是一字不差，就这里至少神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啊，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话框起来，就这段誓言框起来，然后下面引到下面，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看到两个结构了吧，整个的大结构是交叉结构，然后这里边整个所有这些话指向最后一句，这就是发誓。发誓就是我们知道啊，天打五雷轰，这是中国人的发誓，对不对？他这里的发誓是指着耶和华发誓，指着你的神发誓，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路德他坚定不移的爱指向的是耶和华，这就是整个第一章啊，最中心就落在这个里，这个地方以路德的这段话构成整个第一章的一个高潮。这卷路德记非常像一个短剧啊，像一个情景剧。那么在这里它都是非常有意思，是有那个场景的，而且场景是固定的。第一章场景是什么呢？是在路上，在 归的回归的途中，第二章是在麦田，第三章是在麦场，第四章是在城门口，对吧？就很有意思啊。那么在路上，路德如此的来发誓，坚决不离开啊，要跟随神。那么你会看到路德这段话，他是奋不顾身，他毫不瞻前顾后，然后患得患失，这是人的特点。我们很容易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可是当路德决定跟随拿俄米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没有这些算计。如果他稍微一算计，知道吗？你要不算计，走了我就走了，今儿个就今儿个了。可是他一算计，可能就走不动了。我是外邦人呐，我在这家这么多年，我知道犹大利的规矩，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他们排斥外邦人，我在那里永远是一个受排斥的身份，谁愿意啊？然后我到了那里，我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谁愿意娶我？我只能守着这个年老的婆婆，真的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从人的角度看，俄尔巴留在这里，他有他的生活，路德可能丧掉一切。怎么样呢？路德他这样的话，我死也愿意，我死也甘愿，我就全舍了。这是信仰中最最向人挑战的地方，你甘愿吗？你肯舍吗？你看今生重要吗？你看你每天的生活，你安稳的生活重要吗？路德看见了什么？路德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的信心？这是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难点。我本来指望着今天讲完，看来今天讲不完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留给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好好去思想，路德凭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而我们坐在这里，每周来学习神的话，好像我们还是软弱的站不起来呢？我经常在自己身上看见，真的是这个软的像稀泥一样啊，向往那些心智坚定的人，但是自己常常就被各样的因素反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路德一样看重这个信仰，看这个信仰为宝贵，让我们像路德一样有这样一个坚定的心。这是这一段里边我们需要查考的内容啊，需要我们去推出好多的信息，我们来去在里边去认识的。圣经有的时候就给你一点，但是这一点够不够你来认识呢？是够的。我举个例子，我现在不说路德了，我说主耶稣呼召马太，他坐在税关上，马太站起来就跟随主，税关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大家想想，他为了得这个税关，他可能行了很多贿，他还给罗马人一个超过其他人更优厚的 offer。 别人说我一年给你10万，马太一拍，我给你20万。有那个罗马人说，好，那这个地方的收税就归你了，我就要20万，不够你补，多了你自己留着。马太要不要拼命收啊？收个40万他就得20万，对不对？ 那为什么犹太人恨他呀？因为犹太人明白他有这么好的位置，他那么不容易抢到手的，他怎么就肯甩了呢？你都可以去思想，首先他能够做这个税官的这个头，他需要什么呢？有文化，他会希伯来文，他会希腊文，那马太福音是希腊文写的嘛，对吧？他还必须会拉丁文，那是罗马的官方文字，知识够吧？然后呢，他也想在世上有钱财有地位啊，坐在税官上肯定是个人物。然后当他有了这些的时候，那么他的不安才开始，你知道吗？没有的时候就想一件事，我要有，有了以后，那个时候你才开始感受到有，拥有的有带给你的不安，别人看的眼神他能感受到吧，别人冷言冷语他能听见吧。然后呢，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难道就没有理想吗？他现在就成了一个最最庸俗的人，就认钱，他难受吗？然后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呼唤他，你要知道税官是信息最怎么样的通达的地方，人来人往，所以呢他早就听说有一个耶稣的人起来了，而且耶稣呼召了一些门徒，这门徒里面没有我，他是不是感觉我也不配呀？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耶稣会呼召他这样一个败坏的税吏，所以他坐在那里思想这件事，思想在用犹大事件发生了这样一个他们民族一直向往弥赛亚，向往大卫的宝座，再有这样一个王起来带领他们，他心里能不懂这些吗？但是他跟这些好像无缘，因为他是跟那个欺压他们的民族是合作的，他被人指指点点。那么在这个时候，耶稣呼召马太，你来跟随我。你看他心里的感动，他就丢下一切跟随主了，明白吗？圣经里好像没给我们什么信息，但是我们是能想出来的，你就照着这个去思想。路德凭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然后想自己凭什么我的信心还不足，献出总是在吗？请做一个祈福祷告。那就请那个听景平弟兄吧。